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习近平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国家公墓献花圈。北京同时接待美俄高层，什么意图？
歧视西方国家，西方真正的敌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中撞击23年后，冲突风险恐怕更高了。
大量的这种冲突在南海会，
毛泽东后代祭祖为何向习近平表忠心？
我一定会成为习近平主席的好战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就在美国财政部长詹妮特·耶伦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并警告任何支持俄罗斯侵乌战争的中国银行和公司都将面临严重后果的一天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4月9号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举行会面，但是他没有公布普京可能访问北京的时间表。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4月9号说，中国正试图在南中国海借助武力推进其主权声索。
And these actions are dangerous.
他说，中方的这些行为是危险的、非法的，破坏了地区稳定。中方有关9段线或10段线范围内都属于其主权领海的非法主张，缺乏国际法依据。阿奎利诺是在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演讲时说的这番话。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定于4月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动美方向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卡梅伦在访问期间还将与美国国会领导人举行会谈，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后者反对推进一项为乌克兰军方提供600亿美元援助的安全法案。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9号前往位于首都华盛顿近郊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敬献花圈。岸田文雄一天前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这是日本在任首相时隔9年再次以国宾身份访美，两国防务关系预计在此次访问中升级。土耳其星期二宣布将对以色列实施范围广泛的贸易限制，直到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停火。此前一天，以色列阻止了土耳其向加沙空投援助的请求，多个国家已经对加沙进行了空投援助，试图解决人道主义组织所说的缺乏足够陆路通道运送急需救援物资的问题。以色列外长卡茨承诺将对土耳其采取相应措施，称以色列不会对暴力和勒索做出回应。卡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牺牲土耳其人民的经济利益，以支持加沙的哈马斯凶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台湾海军司令唐华4月8号在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参加了美国海军联谊会举办的海空天2024年会议，并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关于这个解放军对台湾的这种施压、这种活动，是不是跟美方会谈到这一方面呢？台湾怎么样去应对？
我想这是一个全球的趋势，他们刚刚不是特别谈到所谓的 rule 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我想解放军对台湾的问题其实不只是对台湾，他 它可能不管是在东海在南海，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不是专门针对台湾的问题。我想他们有更大的格局，那当然会跟我们台湾有关系。
最后，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宣布，生活在政府机构所在的国家公园地的19只猫为活着的固定资产。阿德里亚娜·卡斯蒂罗·罗曼是国家公与文化保护协会负责人。我认为这些猫咪已经成为国家公的象征。我无法理解没有这些猫咪的国家公，正如我们无法理解没有他们的世界。固定资产通常指建筑物或家具等，这些猫咪成为活着的固定资产，意味着墨西哥财政部有责任终身照顾他们。宇宙，
好，感谢鲁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接下来我们关注美日非峰会，联盟关系是否将更上一层楼？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本星期将在白宫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斯举行三方首脑会晤。在印太安全局势不断加剧之际，预计这一历史性的峰会将进一步提升三国之间的安全联盟关系。下面我们请张伟来介绍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首次举行的美日非领导人峰会将涉及诸多安全和经济议题，如联合巡逻、美日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乃至台海安全和关键产业供应链合作等等。其中三国安全联盟的升级预计成为本次峰会的核心议题。几个星期来，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对峙似乎大有升级之势。菲律宾代理外交副部长汉斯·西里班上星期五暗示，尽管峰会不会针对任何一个国家，但三方领导人可能会针对南中国海局势提出一份关于外交关系的联合愿景声明。在本次峰会期间，拜登总统还将分别与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举行双边首脑会晤。在美日关系方面，美国将以国宾礼仪正式欢迎首相岸田文雄访美。期间，岸田文雄还将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此外，目前美日之间没有类似美韩之间那样的联合指挥系统，但日本共同社星期一报道说，日本方面希望双方能就驻日美军的指挥统治达成共识。传统基金会国防预算政策顾问威尔逊·比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What's significant here is...
这样的意义不仅仅是美国正在与日本合作，美国正在与菲律宾合作，而是我们三国都在一起合作，而且日本人和菲律宾人也在加深彼此的一体化。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上升，从联合国到类似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地区性的组织，被认为越来越多的为中国所左右。随着多边体系在美国看来已经无法胜任维护全球和地区和平的使命，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到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国开始越来越依靠微边体系作为印太安全结构的支撑。微边体系打破了传统的单边、双边和多边的三种模式，扩大和深化了美国与盟国间的安全构架。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主任唐纳德·艾默生说，微边机制有着其独特的优势。当你有一个微边机制时，加入它的三个或四个或五个国家的动机是，他们真正想要参与到其中，这些国家之间已经建立了信任。微边机制的优势在于它有根基，参与的几个国家有真正的共同基础，因此它更加稳固。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援引国际问题专家的话报道说，此次美日非峰会结束后，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小三边机制，即便这个小三边机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也会在安全防务、经济产业链以及供应链方面加快合作，企图在对华战略竞争之中使得美国处于优势位置。宇宙。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美日非峰会联盟关系是否将全面升级？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中撞击23周年之后，擦枪走火风险恐怕更高了。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4月1号是2001年南中国海上空美中撞击事件23周年。中国不少人发文纪念在事件中坠机殉职的中国飞行员王伟。有分析称，地缘态势紧绷之际，中方持续宣扬爱国主义，恐怕更容易激发第一线军官的英雄主义心态，升高风险。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林乃娟的报道首先回忆了23年前的撞击事件。2001年4月1号，一架中国歼8II战机在拦截美军 EP3E 侦察机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擦撞，导致美机受损，迫降海南岛。中国飞行员王伟跳伞失踪，被认定为殉职。这起事件美方指控是因王伟逼近驱离的动作危险又不专业而引起，中方则将他奉为英雄人物。美欲美中关系紧张之际，纪念王伟的活动就会更显得高调，今年也不例外。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从3月末开始，中国多地陆续举办中美南海撞击23周年纪念活动。在浙江杭州的王伟墓前，有人献花，也有人摆放中国新式战机的模型。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微博发文赞扬王伟用他的生命代价重描了中国的红线，对美方抵近侦察的霸权惯性实施了义无反顾的对冲。对此，在台北的淡江大学整合战略与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太元对美国之音说，
王伟事件发生以后，中共当然也希望借这个事件来促使他军队的一个仇外心态吧，啊，变成是一个神话，对人民来讲基本上就形成一种爱国主义，那对于军队来讲就可能就会造成很多这种想要去当烈士当英雄，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那种心理啊。
另一方面，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认为，中国自1949年建政以来，对周边环境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在传统疆界之外还要求很大的缓冲空间，因此中国基建在争议地区的行为常年被中国媒体形塑成捍卫祖国的英雄。接种告诉美国之音，
缓冲区的前沿其实就是防线的前沿，但如果有其他的国家要尝试进入这个缓冲区，那中共的海空军就会尽一切的努力，乃至于如果有人牺牲，他在捍卫祖国空域或者海域的过程中，好，用自己的生命去阻挡这个帝国主义的入侵。
林乃娟的报道说，在台北的国防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许志祥指出，回头来看，23年前的美中撞击事件像是一场预告，随着中国周边区域性的侵略性增强，未来类似冲突将越来越多。许志祥告诉美国之音，
大量的这种冲突，就是比方说船在水面上的或者是空中的类似的冲突，但是不是真的开战的情况，在南海会一定是只多不少。因为毕竟中国在这几年本来就一直采取比较侵略式的作为，善意必须是双向，当然它会螺旋升级，双方会越来越加嘛。即便是要克制，你也会必须要去寻求说双方都能够愿意克制。
宇宙，
好，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美中撞击23周年之后，擦枪走火风险恐怕更高了。接下来，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耶伦没走，拉夫罗夫受邀访问北京，意图何在？请你不要走开。
马修是位生活在成都的男同性恋。
我印象中90年代末的时候，成都就已经有了同志酒吧、同志浴室。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稀疏平常的，但可能比如说它放在中国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它好像就是新奇的、特别的。
他也是一位关注性少数群体平权的社会工作者。
因为你很容易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各个角落里面找到自己的同类。最多的时候，我们成都有18个、19个 LGBTQ 的组织可以坐在一起开会。
疫情发生后，情况越来越糟糕。
但到2022年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只要发生一个跟同志有关系的一些事情，他都会来找你，跟你聊天，跟你喝茶，然后给你制造压力，或者是制造一些恐慌。
重重压力之下的马修，何去何从？欢迎收听《玉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美国财长耶伦访问中国期间抵达北京，并且在星期二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与此同时，美方高层最近连番提出警告，北京如果援助俄罗斯将面临严重后果。那么北京此时与拉夫罗夫如此密切互动，意图何在？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采访美国埃德菲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以及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的精彩片段。
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加拿大的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却在耶伦还没有离开中国之前啊，就受外长王毅之邀到了北京访问，还和王毅来举行会谈，你怎么分析这其中的这个奇怪的这个时间点呢？请教赖小刚博士。
我想呢，各方都是在美国大选前为了美国大选的结果而之后要出现新情况而抢占先手，都在进行双重外交，在美国大选结束前的日子里都在尽量在对手的阵营里面打入蝎子。最先采取行动的呢是俄罗斯，普京在今年2月份与那位美国记者叫卡尔逊的美国记者的谈话，普京是在向美国和西方国家释放妥协的信号，是在提示西方国家，西方真正的敌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俄罗斯。这种做法呢，在外交历史上司空见惯，尤其在沙俄和苏联的外交史上特别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与以往不一样的是呢，在中俄两国的历史上面，俄罗斯是在第一次要仰仗中国的鼻息来生存。那么耶伦的访问，就是访问北京，事关北京援俄的意志和能力。而普京呢，又要出访北京，莫斯科自然要急切地想了解耶伦访问的情况和北京的态度。了解情况就是拉夫罗夫访问北京的首要任务。那么北京完全可以让拉夫罗夫在耶伦走了几后几天再让他来，那么北京让耶伦还没有走就让拉夫罗夫大张旗鼓这么来了，这说明了北京要表明中俄牢固的这个关系，在表明姿态。
那我就顺着这个请教这个王维正教授怎么看啊，导致是不是要用中俄两国之间无上限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来对抗日益升级的美日安保？
这个礼拜在华盛顿、北京都相当的热闹。那这个显然呢，就是说在地缘政治上的话，有一番这个较劲和磨合的过程。我相信这一次这个财政部长耶伦去访问北京的话，一定是这个亲自得到拜登总统的这个口谕。这一次耶伦的语调跟他第一次去的话就很不一样。第一次去的话，他曾经受到人家批评，就是说他的态度过于的
对，合力峰三鞠躬。
对，然后那这次的话讲放狠话， 那我相信这个啊、我相信这个俄罗斯这个外长他要访问北京的话，可能是有安排一段时间了。这个礼拜的话，几乎天天都有这个地缘大事发生。北京的话，之所以要把这个允许这个俄罗斯外长在叶伦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去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这个摆谱的味道。告诉美国的话，他很不高兴，因为这次叶伦带来的这个讯息可能比较坚定、比较强硬一点，也跟美国讲说，这个你不要逼得太紧，我不是没有朋友。那美国的话很可能知道说，在这个俄乌战事已经进入第三年这个的情形之下，还要寄望说北京对这个俄罗斯加以什么样的一个约束的话，不太可能。华盛顿很可能只希望北京说做一个束手不管、一个中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战事之所以能够在一直打下去，而且现在看起来对俄罗斯比较有利的话，北京在后面那个角色是没有办法排除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采访王维正博士和赖小刚博士的精彩点评。耶伦没走，拉夫罗夫受邀访问北京意图何在？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共拉马英九抗衡西方力道够不够，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一4月8号正在北京访问，多家媒体报道他将于星期三，也就是4月10号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习马二会是马英九此行的重头戏，但是台湾国安人士分析，中共在面临国际困局和台湾民进党新政府即将就任之际邀约马英九，恐怕是把他视为统战工具。下面请张伟来介绍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庄志伟的报道说，从广东深圳到陕西西安再到北京，马英九一行被安排了密集的企业与文化参访行程。星期一，马英九在北京参访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并会晤北京市的领导。有媒体报道说，马习二会的地点预计选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而非先前中共领导人接待台湾访客惯用的福建厅。这个地点选择也很微妙。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方要借用马英九露面，再次强化统一台湾、一国两制的概念。2015年马习会以来，民进党政府已经3度在台湾大选中赢得执政。今年总统大选前夕，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语出惊人地说，就两岸关系而言，台湾应该更相信习近平，引发轩然大波。就连国民党的选前之夜也没有邀请他出席。台北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职教授李友谈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出，中方同时希望借由马英九此行向国际社会表达两岸同属一中的感觉，而马英九选前的信任习近平之说为他赢得了中方的认同。
马英九讲出一句话，他信任习近平，以中共来讲，他是满足组织的需要。跟习近平汇报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就安排他要跟习近平见面。去年他还没有想要见他，因为他们也知道马英九没有那么重要。当他今年选举这样做的时候，中共的国台办系统、统战系统觉得龙心大悦，这个操弄啊，就是集权专制运作逻辑。
李友谈认为，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马英九远道而来，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华民族发表认同感言，可以配合中共演出，成为对内宣传的题材。至于台湾人怎么想，恐怕并非是中方关切的重点。正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的时事评论人士郭宝胜警告说，马英九访中仍有可能让国际人士误判两岸关系。他说，西方智库的部分学者仍以善意看待中国，希望两岸保持交流，甚至为了让中共安心，还曾建议民进党删除台独党纲。郭宝胜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智库里有一些人，他们希望保持台海的和平，维持现状，然后希望台湾多跟中国大陆保持交流沟通啊。他们是凭善意，只是看到了表面，他们不懂得 中共这个战略轨迹是非常深的，不会放弃统一台湾，而且合统和武统呢肯定会结合起来。所以说这次习近平跟马英九到底谈什么，尤其他们秘密的谈的一些东西，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
宇宙，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中共拉马英九抗衡西方力道够不够？马上回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美国热搜毛孙祭祖为何向习近平表忠心，请您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清明节刚刚过去，中共第一代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一家也前往祖籍湖南韶山祭祖。下面请听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清明节是中国人扫墓祭祖的日子，而今年的清明节有两件事透露出浓浓的政治意味。第一是中共当局未雨绸缪，提前发力安排警力组织民众为李克强献花。第二就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带领全家来到韶山祭奠毛泽东。先让我们看看毛新宇在毛泽东的塑像前说了些什么。
是给国老挖祖，中国人讲慎终追远，希望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事业有成，保佑我们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推着网友评论很疑惑，毛泽东在天安门亮着，毛新宇却带着大队人马跑到韶山祭扫，这么多人没告诉他跑错地方了吗？中国的小学课本中有一篇课本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为乡亲们挖了一口井，解放后井旁就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毛新宇用这个梗来昭示自己太子党中的正宗，而毛泽东的重孙毛东东的祭祖文则透露着别样的政治信息。
我也成为了人民军队的一员，在这里我一定会成为习近平主席的好战士，英勇奋斗，坚强战斗，在学习训练中取得更优秀的成绩，党和人民召唤我，我义不容辞，我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去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人民，传扬家风，继续前行。
曾几何时，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是全国人民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金句，而做习主席的好战士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从毛泽东的重孙皇太孙毛东东的口中非常正式的说出来，可能里面有着特殊的政治含义。尽管习近平在文革中受到了一些苦难，而且据认为也很恨毛泽东，但他还是公开推崇毛泽东，他学到的也都是毛泽东的那一套。习近平利用自己红二代太子党的身份上台，在攫取了权力成为一尊后，开始清理权力系统中的太子党。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下，看毛泽东的重孙毛东东要做习主席的好战士这样的表忠心，似乎可以做到逻辑自洽。细心的观众应该可以注意到，毛东东的话显然是在背稿子，中间还打磕巴。作为太子党中最正宗的皇太孙都臣服于习近平，其他非嫡出的太子党们还不臣服表忠心更待何时？这也许是毛新宇一家回韶山祭祖的深层政治含义。庆丰二年，毛东东在韶山毛泽东铜像前宣布俯首称臣，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他作为红四代，作为太子党中的太子党，郑重宣誓此后再无太子党，只有习天下。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毛孙祭祖为何向习近平表忠心。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张伟，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